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8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大力推动税改案的表决，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被颠覆国家判刑5年，对此台湾表示无法接受，中国知识分子联名要求北京停止驱赶外来人口，而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中国距离现代社会有多远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会晤了美国总统川普之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一证实，他们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对一项大范围税改计划进行投票。这项计划可能永久削减公司税，临时削减收入所得税，并且增加10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参议院党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科宁参议员说，目前的计划是本周将参议院税改法案付诸表决，目标是让经济再次增长。科宁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其他共和党成员在白宫与川普总统共进午餐，他们为在共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取得至少50票进行艰苦努力。共和党在参议院有2票的多数，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没有人支持这项法案。如果出现50-50的平局，副总统彭斯将投下自己决定性的一票，确保法案获得通过。澳大利亚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他被指控策划新年前夕在墨尔本一个将挤满人的广场进行大规模射击行动。这名20岁的男子在澳大利亚出生，他的父母来自索马里，预计他星期二或星期三第一次在法庭出庭。对他的指控包括策划发动恐怖袭击。澳大利亚警方说，他试图得到一把自动步枪，用来在墨尔本市中心的联邦广场发动攻击。反恐警察一直在监视这名男子。这名男子有极端思想，并且同情伊斯兰国组织，此前已经为人所知。警方在他跟一些人接触，试图得到一把枪的时候，将他拘留。澳大利亚对枪支有很严格的法律，禁止私人拥有自动武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民进党前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还有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二上午由湖南岳阳中级法院一审宣判，李明哲被判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彭宇华被判处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彭宇华和李明哲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11月27号晚上经长沙转抵岳阳，10月28号上午宣判的时候在场。李静瑜今年9月表示坚信丈夫李明哲是被迫认罪，并且抗议对李明哲进行虚假的审判。准备陪同李静瑜到岳阳的前民进党立委王丽萍，因为被指所持证件已经遭到注销，无法入境，被遣送到香港转机，星期二凌晨回到台北。台湾陆委会对王丽萍被拒入境表达不满以及遗憾。台湾媒体报道，到岳阳采访的4名台湾记者被安排入住同一酒店，星期二被集体带到法院一个房间收看宣判直播。岳阳中院官方微博发布了3段宣判视频，其中称2名被告人的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还有各界群众代表等30人旁听了宣判。李明哲今年3月19日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失踪，后来经过证实被国安当局扣查，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9月在岳阳终审法庭中等法院一审。那么根据李明哲这次的这个事件被判5年徒刑，台湾表示无法接受。在 这方面台湾总统府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说传播民主理念无罪。声明表示，李明哲因为关心中国大陆公民社会跟民主发展，分享民主自由理念，却遭中国大陆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名审判，我们无法接受，也呼吁北京当局早日放人，让李明哲紧速返台。总统府的声明指出，李明哲案严重伤害两岸关系，尤其挑战台湾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坚持与想象，令人遗憾。民进党也发表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对此判决表示无法接受。声明表示，此判决凸显中国大陆对民主跟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漠视，伤害其国际形象，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则表示，无论在审判期间或结果有任何国人权益受损的部分，呼吁陆委会都必须争取，绝对不可因为两岸关系被民进党执政下急冻之后而无法互通，造成无法掌握，否则蔡英文政府就是用政治意识形态牺牲人民权益。李明哲是在今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实施后第一个被捕的海外非政府组织人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大兴导致19人丧生的11月18号大火之后呢，地方当局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以及安置方案的前提下，展开为期40天的攻坚战大规模清理行动，加快驱逐以底层劳动者为主的外来人员、低端人口。流传在社交网络的视频显示，大量警察还有各类公务人员上门粗暴驱逐外来的务工人员，引发舆论强烈反弹。知识界签名致信中共高层，呼吁官方检讨自己的责任，停止违反宪法粗暴干预居民居住权，给予外来同胞基本尊重。民间的公益组织还有热心人士为被驱逐者提供救援帮助，却因为不可预知原因受阻，被怀疑是遭到了当局叫停。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排查清理工作总体有序，但其中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说有些村的工作过于急躁，给搬迁群众的生活安置造成了暂时困难。那么有关于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详细情况，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流传于社交网络的视频显示，大批警察和各类公务人员上门粗暴驱逐外来务工人员，引发舆论强烈反弹。民间公益组织和热心人士为被驱逐者提供救援帮助，却因不可预知原因受阻，疑遭当局叫停。官方新华社报道称，排查清理工作总体有序，但其中也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有些村的工作过于急躁，给搬迁群众的生活安置造成了暂时困难。对于官方所谓的安全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知识界人士联名公开致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公开信将这次活动定性为违反宪法及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信中指出，对于1118大火，北京有关部门不是反思检讨自己的责任，而是开展以外来人口为对象的大清理行动，导致数十万民众前景堪忧。公开信指出，在没有任何安置方案和过渡措施的前提下，骤然强令外地人口无条件搬离，以停电、停水和随意处置其财产和物品的行为，是对公民生存权、居住权、经营权、就业权、财产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信中呼吁中央政府责令有关部门及有关官员向受害者和全社会公开道歉，同时追究有关部门及有关官员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对此次因火灾及强力清理外地人口的违法违宪行为而流离失所的公民及商户企业进行紧急救助，依法补偿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信中强调，对北京定位应予以纠偏。公开信指出，北京的今天离不开全国人民长期的牺牲和奉献，因此北京有义务感恩全国人民，回馈全国人民，而不是忘恩负义，以傲慢歧视和羞辱 回报全国人民，尤其底层民众。公开信说，北京的发展战略必须具有人性、包容性，为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外地人口留出空间。公开信最后指出，在落实国家宪法的角度上，阻止一切对公民居住权的粗暴干预，并保障全体公民具有真正的迁徙自由。签署该公开信的有100多位学者、律师、艺术家和媒体人，崔卫平、常凯、张立凡、贺卫芳、燕烈山、孝曙、展江、周濂和张千帆等知名学人、作家皆在其列。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芳认为，官方制造了低端人口这样的纳粹式话语。他表示，政府单方面采取将已经居住在北京并在此谋生计的人们驱赶出城，无法律授权，无人大讨论，毫不顾及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手段野蛮，不计后果，真正是对所谓核心价值观的莫大讽刺。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北京万盛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采取的排查、清理、整顿方式严重超越了任何国家和政府能被容忍的底线。
大家都是冒着严寒举家，我也看着照片了，我也看着视频了，就是已经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就是已经不是一个正常政府干的事情了。对，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要派人一组一组的到那儿，拿着那个很长柄的那个板斧和那些锤子，就是说见什么砸什么，见什么砍什么。土匪抢东西也不是这样的，我基本这么认为，连土匪都不如。
由身在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鲁难发起的另一封公开联名信，也正在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征集签名。该公开信重提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和初心，提醒北京政府应善待劳动者，并引用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他最牵挂的就是困难群众这句话。公开信呼吁立即开放救助站，给予被驱逐人员周转住所，停止粗暴驱赶，保证劳动者基本权利，免费消除安全隐患，依法问责1118大火渎职人员。在拆除违章建筑方面，严格依法行政，停止使用低端人口这种违反法律精神的词语，坚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底线和法治原则。去年鲁难等人大校友也发起联署行动，为北京警察污指购买性服务后殴打致死的雷洋案敦促当局公布真相。最近几段大量外来打工者被迫离京的视频在社交网络热传，网上视频显示，公务人员在强拆出租屋的同时，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被驱逐在街上。刘苏里认为，穿制服的警察和公务人员在寒冷的冬天驱赶为北京的发展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外地劳动者，打砸他们租住的蜗居，明显歧视外来打工者这个弱势群体，令人想起二战前德国纳粹党卫军实行种族清洗。他指出，外来打工者并不是偷渡来北京的，不该用对待敌人的方法赶他们出城。网络上流传据称是中共丰台区委书记汪先勇的一段内部讲话视频。
来硬的，是吧？最硬的招就是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举起来，犯人，快刀，不能等，你不知道我等文件下来，我等开会，我报表没这个，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越拖啊，夜长梦多，没准今天晚上到货了呢。那今天拆了呢？你被踏出去拉叫了吗？
这一专项行动的实质目的引发媒体和网民质疑，有评论认为大火之后的安全隐患清查成为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借口。不过据中共党媒人民网报道，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并不承认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说法不负责任，毫无根据，强调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上周六，一则同舟家园为无家可归的北漂者提供临时住处的消息在网络热传。救助消息发出仅一天，同舟家园在网络贴出新的公告称，因为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同舟家园暂时不能为面临搬迁的北漂们提供寄存和住宿的地方。 一些慈善组织发布的类似信息在网络上被删除，负责人或被当局约谈。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武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接到一些工友的电话求助，然而求助的工友没有预计的多，但他目前不便接受采访。目前仍然有数家合法公益组织自发开展救助行动，通过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平台呼吁良善和尊重，反对驱逐与歧视，并为被驱逐人口提供住宿和工作救助等切实帮助。毗邻北京的廊坊市正汉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微信圈发通知，愿意免费3个月为流离失所的北漂一族提供住处。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官方领导下的群团组织一直集体晋升。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一周来，北京各地传出驱赶房客、断水断电、外地务工人员寒冬之夜露宿街头的消息，引发网上还有外媒各种质疑。贫民窟等大城市的这种情况呢，全球各地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敢采取这种漠视人权的野蛮行动手段呢？习近平倡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可是为什么官员的思维竟然跟现代文明社会标准如此格格不入呢？那么有关于这些探讨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两位嘉宾，就来探讨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中国距离现代社会究竟还有多远呢？那么谈到了这场大火引发的清理低端人口的这种行动，时事评论员张立凡先生说，火灾是借口，政府翻版皇城思维。他说，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也不是，只不过这个火灾呢可能加快了这个方案的实施，这甚至算不上一个方案，因为如果是方案的话它应该是有预案。我感觉这个呢还有，虽然是有预谋，但是有很大的随机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如果它真的是要这个搞这个安全隐患的整治专项行动，他如果需要迁出那些在这个不安全的这个住所里的这些个住客或者居民的话，那么他应该有安置，他应该开放这个体育场馆呢、这个学校的校舍呀、机关的这个礼堂啊，各种闲置的可以让人避寒和住宿的场所，他应该有这些，但是他没有，就说明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继续在北京住下去，这个是明摆着事。所以这么一个行动，你说他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难相信。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要这个要疏解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那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规划，北京的核心功能有4个，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那也就是说，除了这4个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的东这个内容都属于非首都功能。
嗯，
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些传闻也是令人很紧张，就是说有5类人会要离开北京，也就是离开这个核心城区，而且呢说将来到2020年，这个北京人口要限制在2300万里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王朝时代的皇城的概念，就是凡是跟皇家直接有关的、皇家的活动直接有关的，可以圈在皇城里。其他的都是皇城外的事儿，就像过去的老北京，其实它有3道墙，第一道是它的城墙，当然城还分内外城，啊，内城住的可能这个官宦居多，啊，这个富户居多，然后还有一个皇城，皇城住的什么人呢？都是一些近臣，啊，一些个这个跟紫禁城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群，再往里头才是紫禁城。 所以现在我们想到的其实就是这种皇城思维的一个翻版。其实大概最近这5到10年，中南海附近基本上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大部分的这个原来的住所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住所都被这个这个官方收购了，这个原来的住民都大部分都已经迁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步骤的安排，而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纯为了一个火灾为了防止安全隐患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但是呢，这个火灾可能是一个触发点，就是它一下子就使这个主持北京政务的官员找到了一个理由来采取这样的行动。
北京当局的做法引起民怨沸腾，几天来呢，一些官方媒体甚至呢都在探讨北京当局的做法是不是合理。而张立凡签署了甄世界写给中国当局的一封公开信，在节目当中张立凡就谈到了他写这封信他的看法还有要求。他说，
我也是偶然看到，然后我觉得呢有不少想法呢跟我的想法契合，所以我也就复议。本来我是很少参与这种联署的，但这一次我是破例了。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迁徙自由来讲，这是一项基本人权，就是各国的宪法，这个文明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啊，这个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毛泽东不喜欢，所以很快呢就用这套户籍制度，就把这个迁徙自由给架空了。最终到这个1975年，从宪法里就把这个迁徙自由就去掉了，至今没有恢复。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作为如果说中国按照这个19大的报告讲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觉得这个迁徙自由是必须要争取的。而且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不是想当全球化的领袖吗？那这个全球化有4个要素，一个是贸易和国际交往，一个是投资和资本流动，第3就是人口流动，第4是知识的传播。那现在来看这个人口流动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那中国如何来领导全球化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叫不忘初心这个为共产党的初心不就是为劳苦大众这个谋幸福吗？然后现在把人家就打成低端人口说呢，当然我们知道习主席他是经常在讲的，他是挂念困难群众的，而且还要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中国要基本上要消灭贫困，但消灭贫困恐怕不是这么个消灭法，就这个消灭的方式就很奇怪，是不是就眼不见为净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这个就算消灭贫困了呢？所以我觉得要说低端人口，这个中国的这些大城市你让他去网上查3代，我看有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更不用说1949年跟随毛泽东进京的这批人，他们原来也都是从农村来的，至少大部分是。你再追溯毛泽东青年时代不也就是一北漂嘛，这也都是低端人口，怎么这个当了高端人口了就把初心给忘了呢？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城市管理到治国理政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
另外呢，官方坚决否认驱赶低端人口行动是为了北京城的整体安排，北京当局意在排除安全隐患，还是说有更大的安排跟打算呢？对此胡平他这么说，
北京当局这种做法目的当然不在于所谓排除安全隐患而有其他的目的和打算 如果你要是排除安全隐患，大厅着火了，那你加强消防就行了。为什么变成赶人了呢？这就让人想起这个网上流传的那个郭德纲相声的段子嘛。就是一个富人自称是这个为人心善，那个善为人善良啊，见不了穷人，说方圆几十里不能有穷人，结果呢是把穷人赶走了。那我们知道，就在半年多前，英国首都伦敦也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也是一栋穷人居住的公寓楼着火了，死了不少人。那么第二天呢，英国首相就前去探望。第三天呢，英国女王也前去探望。那么各界对这反应都很大啊。那你从这个媒体披露的这些死者的相片和名字来看呢，这死者大部分看来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啊。那么你就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同样是遭受火灾，同样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啊，而英国呢，你看一些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没有遭到驱赶。而你在中国反而是在土生土长祖祖辈辈在中国生长的中国人反而会遭到驱赶，所以可见呢，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清除这个所谓安全隐患的问题。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提到一些，从国内这个新媒体《创日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它透露出一些信息，就像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北京有这么一个计划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据说要这个，因此呢，现在据说北京市的各区县的领导，他们最感到头大的问题，那不是怎么样去填写增长 GDP， 而是怎么样去降低人口。那么由此而来，我们看到的一切措施从所谓这个这个拆除违章建筑啊，这个清理个出租房啊，乃至于提高房租，还考虑提高水价、气价，禁止外地人的子女在北京入学，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等等，那么他们目的都是很明显，就是要让那些所谓这个不符合首都核心功能的这些机构、企业人员，通通的离开北京。那么这种举动呢，不只是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它必然也会危及所谓中产。因为你像在北京，那不少中产阶级的人之所以能够过上比较舒适、比较便利的生活，那就全靠有大量的这些所谓低端人口提供的廉价劳动和廉价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廉价劳动、廉价服务了，那你在那个中产他们的生活也很难维持下去，恐怕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所以这么这个问题呢，也会变得很严重。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当局有一个不肯说出来的一个理由，那就是政治上的考虑，所谓政治安全，政权的安全，那你想，在北京有这么多，既然有这么多穷人聚居在一起，很容易发生所谓群体事件。尤其是在北京举世瞩目，如果当局要暴力镇压，那又未免太丢脸，所以这就需要格外，这就需要政府格外就是防患于未然，因此这就需要花费更高昂的维稳成本。那么你看呢？那个这个《创日报》那篇文章，他透露这么一点嘛？那作者就写到，为什么要清理人啊？因为他听那个官员讲过一句话，就说他们的管理成本远远大于他们的经济贡献。那就说白了，就是为了维稳，所以不是说这些穷人所谓管理成本，不是给他们修了更好的房子，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福利，所以有点从政府考虑，他觉得亏本了，出的太多了，不是这个问题嘛？那显然就是对他们所谓管理，也就是要控制他们所谓不闹事，为了这一点，政府他觉得他付出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可见呢，这次驱赶这个所谓这个低端人口，以及由此所他们当时希望建立的。所谓这个北京城，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那无非就是一个皇城的一个放大版，那都看出这个当局的这种政治考量。
其实贫民窟这种大城市的问题，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北京这种魄力来驱赶呢？那么似乎是越文明程度高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呢？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他认为说，中共长期高压执政，老百姓逆来顺受。
有贫民窟当然不是好事，可是没有贫民窟也许是好的， 也许更不好啊。那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福利国家大城市里，你看上去已经你看不到你原来想象中的那种贫民窟了，就是因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多的福利，让穷人也能住到比较像样的房子啊。那么当然在还有一些国家呢，确实尤其是大城市里头你还能看到贫民窟啊。不过呢，那至少说明在那个地方人们享有迁徙的自由啊。而中国之所以过去长期呢没有贫民窟，并不是政府在给穷人提供这个福利住房方面做得更出色，而在于它禁止人们的这个自由迁徙。那么可是你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搞活经济，你又免不了要对过去那种所谓这种严格的管制去加以松动，所以你在像在北京像那个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拥进了大量的穷人。那么你现在政府的做法呢，不是给他们积极的帮助他们，而是想方设法呢就排挤他们，排除他们。那么当然你说对其他很多一些国家，他们对这个政府的福利工作做得很不到家，很不到位，因此呢在他们大城市乃至于在首都中心也有很多贫民窟。那政府或者当地的富人，他们当然都不喜欢贫民窟啊，可是呢他们没有力量把这些人赶走，因为毕竟这有一个迁徙自由的这么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另外这些这个从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犯法的老百姓，你政府怎么能够使用暴力把你赶走？这是别的政府都哪怕他想做他也绝对做不到的。而唯有中国的政府在中国权力才这么骄横，才这么任性，而且也只是在中国，由于这个老百姓这个深受多年的压制，才显得这么逆来顺受。因此很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它就居然就都堂而皇之的这个发生了啊。那么这里头当时反映出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中共执政那么几十年来长期实行这种这个高压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天生，那你看看八九民运这种巨大规模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同样有这种追求自由民主，有追求个人尊严的这么一种这个强烈的这个愿望，而且显现出一个巨大的力量。但可惜呢，你八九民运这个遭到镇压，这以后20多年来政府的持续高压呢就加深了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种状况，使得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政府呢在行使他的权力方面就格外的野蛮，格外的这个任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通过这次驱赶这个所谓低端人口事件，要千万不要这个忽视这个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北京当局近日因为大型火灾而展开的大规模整顿跟集中驱赶外来底层民众的这种所谓清除低端人口的专项行动呢，做法粗暴，使得数以万计的家庭跟民众几天内失去了栖身地跟财产，大批人被迫露宿寒冬，让外界震惊。而多个义工还有公益组织自发展开救助行动，但是很快的就遭到了当局的干预叫停。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有关报道。
微信、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近日有关北京市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的粗暴野蛮驱赶视频和图片不断刷屏，冲击着外界的视觉和良知底线。在数以万计包括孩子在内的底层民众被赶入寒冬，失去曾经的家的同时，北京一些公益组织和大批义工介入救助，帮助被驱赶民众搬家或者提供临时住宿及工作等安置措施。据财新网等报道，一些人在网络上转发提供工作及食宿的文章，也有市民开车前往大兴帮助搬家或提供一张温暖的床。义工组织温暖北京可提供3天临时住宿，天鹅救助义工可免费搬运等，但类似救助组织疑似受到官方干涉，温暖北京网上求助平台已被屏蔽。曾在24日为民众提供寄宿物品和临时住宿的同舟家园一天后致歉，表示遇到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而停止救助。 也有其他救助机构称受到警告，不可擅自行动。同舟家园负责人杨先生曾对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表示，由于某种原因不便谈论为何不能继续提供援助，而他的电话星期一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上。原本从事体育赛事救助的天鹅救助，因一位志愿者也属于被清除人员，决定帮助这个受难的群体。天鹅救援的一位志愿者表示，他和伙伴以个人行为在下班后争取提供一些帮助，目前还没有警察直接找他。近日曾在西安街头举牌呼吁外界关注北京红黄蓝幼儿所涉嫌虐童或性侵事件的公民王大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同情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的境况，希望当局能停止这种粗暴管制方式，尊重起码的人权。他说，
我觉得政府一向做事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底层劳动人民这种辛苦工作，哪有北京的繁荣？用的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来解决一些问题，不太尊重人权的问题，一直都不尊重。执政的风格里边就是这样，反映出来都是用的这种行政命令都是简单粗暴。
不过，在一些网络社群平台，大批人仍坚持转传救助信息或者协助募集救助资源。临近北京的河北廊坊正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员工在微信上转发通知，称该公司有固定现房几十套，愿意免费三个月为流离失所的北漂一族提供住处。记者星期一联系上该公司的一位方女士，他表示，他们都同情那些被驱赶的人，提供临时住房是公司老总的善举。他说，
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我们公司的，是我们老总的一个善举提供的这个，然后我们作为员工转发帮他扩散。住所的话，我们是提供在河北，不是在北京，跟这个政府机关的话也没有什么犯什么冲突。转出来这些人太长了，这些人们有老人孩都露宿街头，多冷的天啊！然后我们这块呢，唯一能提供的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房子，解一下他这个燃眉之急。
目前没有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官方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对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其中大批人需要紧急救助之事做出反应的消息。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中国红十字会，总机男士称不了解红会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的情况，将电话转给有关领导，但一直无人接听。总机拒绝告诉记者分机号或者有关领导是哪个部门的，称这是内部规定要保密。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六刊登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具名负责人回应专项行动的报道，否认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称这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根据的，没有低端人口一说，但承认排查清理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比如有些村的工作过于焦急，给搬迁民众的生活安置造成暂时困难。不过网民在网上扒出的官方文件显示，昌平县曾要求严格控制低端人口流入，房山区曾对住宅小区的建设避免大量外来低端人口的涌入，石景山区曾要求清理整治低端人口聚集大院等等，这些官方文件随后都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二下午突然披露，今年九月前就被盛传因涉嫌严重贪腐接受调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扬，11月23号上午在家中自缢身亡。而解放军报社以微信账号发文， 斥责张扬以自杀手段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行径极其恶劣。相关消息表示，中央军委今年8月28日决定对张扬进行组织谈话，调查核实其涉及早已落马的两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案的问题线索。经调查核实，张扬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据为财产来源不明犯罪。66岁的张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8月7日，作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中国媒体星期二在提到张扬自杀的同时，也提到房峰辉。北京青年报微信公号政治圈发文称，房峰辉2007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之前，担任广州军区参谋长，而张扬接替到龄退役的杨德清任广州军委政委、军区政委，两个人一起搭档了近3年。张扬、房峰辉等11人2010年7月19号晋升上将，2012年10月，解放军原四总部同时换将，张扬获任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呢，张扬循例当选中央军委委员，而那次的人事调整，张扬、房峰辉分掌总政、总参，重新成为搭档。张扬2016年任新组建的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今年9月，军媒显示张扬卸下了军职，而华苗接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由于张扬没有到退休年龄，却卸下了军职，而且跟房峰辉一样无缘军方的中共19大代表名单，让外界确认两人落马。中共18大之后，习近平对军队进行多次人事大调整，以肃清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备受关注的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的这个事件。这个幼儿园被举报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事件呢，持续发酵之际，官方上周六宣布涉事幼儿园园长被免职，一名22岁的女性幼儿教师被刑拘，罪名是涉嫌虐待，被监护人罪。但是呢，相关的细节还有监控录像没有公开。此前两天，警方曾经刑拘一名被指涉嫌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的女子。在该园入托的幼儿家长还有社会关注人群，连续多天呢冒着寒风刺骨，在幼儿园外主力表达不满。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在场监视，而且用手机拍摄幼儿家长接受采访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涉案的这个幼儿园外面呢现场报道，下面是采访内容。
对这个事情你很关心吗？
那我当然关心，我有孙子要上学的，我来看看。所以那三周我还听见出事了，不在
三周岁、
不到三周，还听见出事了，不在这上了，再找一个。
哦，已经报名了。
报名完退款了，昨天上午退款，下午退款。
全额退款吗？
全额退款，一分不少，就押金3000块钱退
款。那退款的理由是什么？
退款的理由，这出事了，他这老师素质搞这个事素质太差了，没法上，对吧？我的人都没有人性，你看这手机上讲的，那都没有人性。没退，
孩子带回去了，还没退学费，
就是肯定不来在这上了，
肯定不会上了。孩子在这上干啥呀？
谁还在这？
还想啥呀？还在这上？谁敢？
我交了多少学费？
1个月3500，交了6个月，大概2万多块钱吧。
2万1吧
，大概2万。他太小了，30多一点，说不出什么玩意儿来。听见了害怕。我们前天晚上问过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他妈跟他拿了一个药片，不那小药片嘛，拿来背的。他说吃过药片没有？他说没有。他说吃的黑的，他说不是背的，他是黑的。他就没，他说不长什么玩意儿。
黑的药片。
对，
他
是黑的。
黑的。
他说是黑的，不是背的。我们不是拿了个药片给让他看吗？
他妈妈
说
有没有？
老师是不是吃的这个药片？他说不是，他说是黑的。
百岁孩子不在这个医院，不在这个医院。
我们是那个小区的。我们听了很可怜，我们就来的。
关心一下。
按这个群众啊，老百姓的心声就要严加处理。但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呢？能不能达到我们老百姓的愿望？这个东西是很难说了，是不是？当年我们看到，我在网上看到，过了一回就算了。
啊，他说没打针，
我们也是，
但是可能会关那个小黑屋。我跟你讲，
反正现在的教育也真的是
关小黑屋也不行啊，
那也不
行啊，吓着孩子啊，
好像
孩子
有些
就是啊，我们也信任这个红花兰，你知道吗？因为它是全连锁的比较大的幼儿园，你说多点钱就多点钱，反正现在也就是生一个孩子嘛，是吧？就是要孩子有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这种的环境嘛。
你们的孩子男孩女孩？
女孩更担心了。
啊，
我刚刚不是在这里说嘛，就是更担心了，是吧？那上面不是报道有什么下面红的，有的肛裂，你看这怎么会这样的呢？你看
对，
是吧？
对，
这就是不好，相当不好的一种。
啊，你这么点小孩，那是真是有点太
变态，这就是变态。有资质，就是有的资质，也不一定他的。这个师德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是吧？你一个证能说明啥呢？
关键现在有的人叔叔医生怎么给小朋友检查中期嘛，然后他就跟我学了一整套的动作，然后学的就有火塞运动那个动作，然后还有那个，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给别的小朋友检查，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旁边。
我们之前是在那个启航国际幼儿园，在朝阳区垡头那个，也是有这种情况。我们当时也是立案了，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没有证据不足。然后去医院做这个鉴定呢，他也不会跟你说这个是针扎的。最后做法医鉴定，他也不会说这个是针扎的。他说有很多种情况，或者是这种造成这种伤，就这有这个感觉像被扎的这种痕迹以后，我们也没有说去找他学校，直接去医院，我们去在医院看。对，然后我们才去找到这个园方，让他去给个说法，说看着监控。我们的意思是看着监控，那要啥要没有看到啥，也没有这种说这个侵犯孩子，我们就算了。结果他们没有录像，而且态度极为蛮横，觉得我们还是去找他事儿，觉得想去讹他这种。对，
他妈的太残忍了，他妈的。
九月份的，就在那个这个朝阳区的启航国际幼儿园，你看到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十几个点。这是最大的一个，你看这个，对，就是这头上的，就是我们只是后来气氛说，觉得你手上你扎几下就扎几下吧，你往头上扎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有点残忍。反正孩子又不太会说话，
孩子小，30多的孩子能说的，
对，
他说的清楚，也有20多的孩子能说的清楚吗？
对，如果说为什么送过去，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太小，想让他赶紧就说能这个有助于他这个说话，才送到幼儿园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莫斯科闭幕的人权大会认为，在克格勃军官出身的普京执政之下，今天俄罗斯的政治迫害气氛呢已经接近苏联，人权形势非常严峻，所有方面都拉响警报。苏联解体后所建立的自由民主机制正一步一步的被蚕食和拆除。他们就呼吁废除数十个政治迫害法律，以及解散专门镇压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的相关安全机构。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全俄罗斯人权大会星期一在莫斯科闭幕，人权和其他领域的活动人士、知名人权机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纪念碑组织等参加了这次大会。许多与会人士认为这是一次紧急人权大会，因为从人权民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形势极其严峻。曾经是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助手的波洛马廖夫说，这次紧急人权大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局势已经基本接近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们当年所处在的那种气氛。与会者还拿出苏联持普通政见者当年曾经使用过的口号，要求当局停止政治迫害，遵守和尊重俄罗斯的宪法，废除最近几年通过的和实施的20多个政治迫害法律，包括外国代理人法、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法律，对多次违反当局规定参加集会示威人士实施严厉处罚的法律、刑法中的有关条款、打击极端主义、 和分立势力的法律，以及禁止美国公民领养俄罗斯儿童的有关法律等等。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法律不但与俄罗斯宪法相抵触，更与最基本的国际人权准则背道而驰。活动人士还呼吁当局不要随便把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与官方立场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定性为极端主义。他们还呼吁当局停止拘捕和迫害那些在互联网上发帖与当局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士。目前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发帖或是转发帖子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与会者还呼吁解散俄罗斯内务部下属的安全机构，打击极端主义中心。活动人士说，这个中心并没有被用来对付真正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分子，当局仅是以此为借口和掩护，利用这个机构监视和镇压反对派和活动人士。知名人权人士波诺马廖夫认为，前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过去曾下设第五局，专门用来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今天俄罗斯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职能几乎同科格勃第五局完全一样，当局把这个机构现在划归在内务部而不是国家安全局，目的可能是不想让人们觉得今天的安全机构同苏联秘密警察一样。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最近曾被揭露暗中支持一家极端的民族主义组织，这家组织通常派人员骚扰反对派和活动人士举行的示威活动。几乎在俄罗斯紧急人权大会召开的同时，俄罗斯警察搜查了在莫斯科的非政府组织开放俄罗斯。这家机构由目前流亡瑞士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最近两三年来，警察已经十多次搜查了这家机构。此外，普京总统也在刚刚通过的把外国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的法律上签了字。这项新的法律已经遭受各方的批评，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将在俄罗斯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些媒体的网页也将更容易被屏蔽。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已敦促起草新的法律，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游戏注册时，未来可能实施实名制。而在一天前，又有一名批评普京的活动人士逃离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几天前，另外一名批评普京的知名反对派人士在法国获得了政治避难。最近几年，移民国外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或是逃离俄罗斯在国外获得政治避难的活动人士越来越多，除了乌克兰外，更多的人前往欧洲和美国，特别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长期跟踪观察俄罗斯人权形势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已经把100多人列入政治犯名单。来自这家中心的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局势发展一点都不乐观，但是天亮的那一刻早晚都能到来。达维基斯说，如果从近期来看，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悲观，俄罗斯所有领域的形势都在恶化，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信仰自由和民主的人士来说，他们对目前的局势发展并不感到意外。许多人认为今天仅是过渡阶段，变革很快将要到来，俄罗斯最终将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这是人权和活动人士16年来第二次举行类似的会议，上一次紧急人权大会在2001年召开，当时科格勃上校出身的普京刚刚执政，俄罗斯那时也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人权人士波洛马廖夫说，在第一次紧急人权大会上，许多人那时已经明白，随着科格勃人员在俄罗斯全面执政，俄罗斯的人权形势将会不断恶化，最后步入灾难。但更多的人，其中包括很多自由民主派人士，对此并不理解，他们那时还非常乐观，甚至投票支持普京。普京在俄罗斯的执政时间很快将会超过前苏联领导人布列日涅夫，但普京迄今一直拒绝表态他是否将参加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普京不断拖延表态，也使一些人开始怀疑 普京有可能不会竞选连任。在俄罗斯人权形势日益恶化的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正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两国在新冠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一些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和高级官员表示，在立法和对付非政府组织等一些领域，俄罗斯向中国传授了很多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缅甸军队首脑说，他告诉罗马教宗方济各，在缅甸没有宗教歧视。美国称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是民族清洗。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在脸书上发文说，缅甸根本没有宗教歧视，我们军队也是一样，所做的是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抵达缅甸，随即会见了敏昂莱。教宗此行的目的是讨论若开邦的暴力，在那里的罗兴亚穆斯林已经有62万多人逃到了邻国孟加拉。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申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突尼斯拥有建立在互利和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坚强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同突尼斯的双边关系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那时突尼斯是世界上承认新生美国的首批国家之一。同样，1956年，即突尼斯独立后，美国成为承认突尼斯主权并与其建交的第一个大国。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说，从那时起，由于突尼斯人民的努力，2011年采取果敢步骤，把民主、人权和自由作为争取平等和社会尊严的手段，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发展。美国自豪地支持突尼斯为改善安全、发展民主制度和实践、促进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2017年，美国增加了对突尼斯的发展和军事援助，金额超过2016年的30%，达到2亿540万美元。副国务卿沙利文和他的突尼斯同行讨论了突尼斯政府正在致力实施的重要经济改革反腐措施，这些改革将给突尼斯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带来贸易增长和外国投资，并且为突尼斯产品打开市场。美国支持突尼斯为鼓励包容性经济增长、改善商业氛围所持续进行的努力。双方的有关磋商还集中在相互安全的重要性上。对此，沙利文副国务卿说，我们必须巩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成果，不让继续伺机在北美重新集结，威胁美国以及包括突尼斯在内的合作伙伴的恐怖团伙有任何藏身之处。突尼斯本地以及纽约最近的恐袭活动，强调了我们之间持续合作确保相互安全的重要性，这一点目前比以往更为重要。美国期待在经济发展、安全和共同民主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突尼斯的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